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监控 Windows Server。好，那 Windows Server 的 Major Maker，Maker 有版本的问题哦，所以如果你要监控的是2003、2008、2001，你要找对的版本的 Major Maker，它是有版本的啊。好，那不管哪个版本，基本上它监控的东西就包含了作业系统的状态，还有作业系统背后的服务，就 Windows 的那些服务啊，还有 Storage，就是硬碟啦、磁碟啊，那还有它的网路啊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呢，它所监控的数据呢，就是效能数据，就包含什么 CPU 啊、机顶，这个大家都有，都带有。好了，那要提的就是说，绝大部分的 Major Pack 啊，绝大部分的 Major Pack，你把它装进去，基本上不用设什么东西，几乎都不用设了，它就可以用，通常都是这样子。OK，好，那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 OS 的 MP 基本上也是这样，就不用做特别设定，只有像刚刚我们看磁碟没数据，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调。那其实你到网络上去下载 ManagePack 之后啊，解开除了会有 MP 档之外，还会有什么？都有文件，都有个 Word 档在上面。那就去看，你只要照那个 Word 档看完，你大概就会做。他就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跟你讲，这样。好，所以你记得要去看那个文件档啊。好了，那Windows Server 的这个报表，就那个 Report 里面呢，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报表，好像有关机体的报表，OK。或者是历史的这个效能记录的这个报表，啊，或者作业系统的效能，或者说这个 pool 就是 pool 就是机体会有这个 pool 的机体跟 non pool 这两种，啊，所以它有很多报表可以看。好，那报表打开就有点像这样子，对吧？那它也提供很多不同 dashboard。这个是那个我看一下，这是我那时候做的效能数据，我那时候只有监控这四台 server 了，可以吗？那我看它的什么，它的那个 memory。的效能数据这样，可以看得到啊，机体使用量，好，这些都直接选它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Windows Server OS 的 Major Pack 呢，你只要选到一台 Server，然后右边呢就会出现它的工作，就是你可以针对它做什么事情啊。譬如说我拿一个比较大的画面给你看，就是你可以远端做一些事情，就不用连到那台电脑去做啊。比如说我找 Windows Server。然后我们的 server 里面的 server state，好，server state 找到了。好，那我选择某一台 server，好，然后右边右边就会有 Windows 的电脑工作，OK，所以你看你可以开什么？开远端的 computer management，对不对？OK，好，或者说这个账号的设定，OK，显示有多少本地的 user，有多少网络 user，IP configure 怎么样？PIN。这个都有，OK，然后你甚至可以自己加啊，像我这边有做一个，这是我自己做的吧，本来没有叫 shutdown this computer，按一下就执行 shutdown，执行那台电脑的 shutdown 的 ESC 啊，加个斜线 S 啊，这个工作可以自己加，到时候再跟你讲怎么加的，所以它会有一些现成的工作可以远端做事情，OK，那不止这个 MP 有啊，其他 MP 也会有类似的东西可以做啊。那 SQL 的部分呢，它可以提供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多了啊，包含资料库本身的，像它的size 啊，资料库档案的状态，OK，然后他如果有做 transaction 啊，一般都会做交易嘛，啊，交易的一些状态，那 replication 复写，那像 OS 上啊，cluster 的这个状态，它几乎都会有。那 SQL Server 背后的像 agent 啊，agent 里面会跑很多东西嘛，像你的 SSIS package 会有 agent 跑。好，那它的相关的伺服器的这个数据，像 CPU 啊，这个都会有这样子。这是把它列出来啊。好，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上一集有稍微提过，SQL Server，因为你要管理它的管理者 maybe 跟什么，跟这个 MMA 的执行账号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额外设定三个 run as profile。好，那这里就设定什么？设定 SQL 的管理者账号，就 SA 啊，有没有？我说 Windows 账号。那这个东西在哪里也蛮好找的啊，就是系统管理的执行身份设定档，我找 SQL Server 开头就可以，就这三个。行吗？好，SQL Server Default Action Account，SQL Server Discovery Account，SQL Monitoring Account 这样。好，那你就要进去设定账号密码啊。比如说我的 Default Action Account，我把它打开。好，下一步。OK。接下来就会加入什么新的账号执行身份，对不对？你可以自己设啊，或者说我新增一个新的也可以。OK 吗？好，那新增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认证，这就是账号密码的意思啊。比如这个身份叫做 SQL Admin 好了。好，那这个账号假设我是 SQL 验证，就有什么，比如 SA 啊，密码多少，那么或者是 Windows 账号，可以自己设。好， 所以就可以把一个账号密码储存到这一个设定档里面去，这样 ，OK， 这样你的 SQL 的东西才会被收得到，要不然会预设会收不到的。好，就很多人就忘记这三件事情，就这三个啊，这 SQL 可能是。好，那 SQL Server 的这个 MP 的报表呢，有还蛮多的啊，像你可以看那个 Database Space 啊 ，Broker 啊，什么 Log 的分析，对吧？那还有一个还蛮好用，就是那个 Top 5 Deluxe Database， 就前五个 Deluxe 最多的资料库。哎，只要找得到，你就看什么程式连到它嘛，就可以去跟那个开发人员干掉，有没有？你们程式写的不好，对不对？还 lock 变多这样子。好，那这边是这个是那个 database 的 summary。那其实这个其实报表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报表出来你可以点进去，看到子报表嘛，对不对？就看到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详细的东西。好，那 SQL Server Management 的 view 就很多了。所以在监视中呢，里面所看到的就非常非常多。我把它剪下来给你看啊，像你可以看到，像 always on 的 ，OK， 可用性的这个 always on 的状态，资料库的状态 ，OK， 还有这个健康状态啊，还有像那个项目数据，这一定会有的，对吧？好，然后像复写 replication， replication 就非常多，就是有哪些东西会做什么，比如说你有哪些 publication， 就复写不是有那个叫做发行刊物嘛 ，publication， 就复写的东西了啊。那你有多少订阅者，多少发行者，多少 distributor， 啊，它每一个的状态这样。好，然后呢，当然在做这个发行订阅的时候，就会有这个 log reader， 对吧？啊 ，log reader 是谁啊？那 merge 的 replication，snapshot replication 的状态可以看。好，那另外呢是 server 的各种不同角色，因为 SQL Server 有很多的服务嘛，啊 ，analysis service 啊 ，SSIS 啊。啊每一个特定的这个服务的角色的状态，还有 SQL Server Agent 的 job， 所以它有蛮多 view 可以看的。好，那这个就是把它兜出来的仪表板。譬如说，你可以自己兜，像这个是这是左边一栏，然后右边一个井字号，什么物格的那种的。好，那你左边就可以放一个什么，放一个那个 database 的 status 的 view 上去 ，OK， 然后上面放 alert， 啊，右上角放某一个 DB 的 detail， 然后下面就放 performance， 右下角。它的中间放什么？放它的剩余空间的那个比例，这样等等，你可以做出个还不错的一个 dashboard 出来。那现在台湾好像有几家厂商是针对 Scope 做加值，他就不用这个，他就自己做自己的什么很漂亮的仪表板，然后去卖你们这个仪表板。那他们怎么干呢？就是去捞什么，捞他背后的 DBI 出来做这样，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对，所以如果你们想做，也可以这样玩。好，那刚刚 Windows Server 你可以针对它做工作，对不对？比如 Pin 它 IB Config 哈 ，SQL Server 也可以。就说你只要找到那台 SQL Server 哈，然后看右边一样会有工作，一样会针对 SQL Server 的 DB Engine 或 SQL Server 的某某 Engine 做工作。譬如说启动 Management Studio， 然后连过去啊，或者是呢启动那台SQL Server 上的 Service 服务 SQL 服务，好，或停止服务啊等等，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动作，或启动 Profiler 你要录 SQL 语法。这么就可以直接玩，所以微软呢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监控本来就这样嘛，以前都是监控，比如我找到事件检视器，看到一个事件，哦，这事件呢在猜它有什么问题，再开另外一个工具看什么东西，再开另外一个工具看什么东西，那现在全部混在一起，在一个画面就处理掉所有的，好，从事件到数到效能数据到你要做的动作，就一气呵成把它做掉。好，那再来呢是这个 APM 就是主要是解决一个问题是。当你的系统如果发生错误了，比如某一个 Web 程式订票系统当掉了，因为太多人去订票了啊，最近没有发生这个事了，对不对？因为最厉害的已经没有在开演唱会了，啊，难道还有三节四节吗？对吧？对啊，对啊，对，就没有了，对啊，要不然就再发一次。好，那通常是这样啊，一个营运中的系统呢，如果发生一些异常，比如说效能太差怎么样之类的啊，或者是 crash 掉了，通常 IT 管理人员都会收到耳乐了。IT 人一定会做很多这件事情，监控啊。那收到之后，你就看到可能说啊，某某系统这个 CPU 啊，这个使用量 100% 已经超过10分钟了这样。那你收到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通常都不做任何事嘛。我每次都讲这个笑话，对不对？就看到耳乐就不要理他，对，反正你没有人干掉就好。哎，一直等到什么什么什么水果日报啊，有没有？什么两电视啊，什么明天电视台这些的嘛。然后他有报道出来说啊，某某系统被他干掉要死之后，你才会处理，这样子对，好了。 那一旦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双方其实会有些争执了，对吧？这个大家都遇到，我们讲了十几年了，还是这样子，一直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就是 IT Pro 认为是 Developer 的错，反过来 ，Developer 认为是你底层的错，你的系统硬体的问题，好 ，always 有问题，那这就麻烦了。那这个一定会各执一词的，好。那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如果你们分工很明确，就是你公司比较大，或者说分工比较明确的，就是 ID Pro 就是 ID Pro 不写程式的，写程式就不管什么，不管 Windows 这种，那他对立就会更严重一点，因为他没办法知道对方的立场或他是怎么做，完全不懂，他只好站在自己立场上这样。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方式能够解决。好，那这个是那个 Gartner 啊 ，Gartner 是做统计的啊，他们有统计过，就是系统发生问题，其中有40%是右边，就这样讲是什么？是 ID Pro 的问题，就营运上 ，OK， 就平常可能设定错误怎么样，或者是设错当掉了怎么样，或者是还原发生问题啊，或者设备发生问题之类啊，这属于违运的。那40%的原因通常是来自于什么？左上讲就是应用程式本身的问题，就写的不好有没有，或者说有 bug 啊这一类的这样啊。然后有20%主要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像电力失效这一类的。这样可以吗？这只要是跟你讲啊，大家都有错了，那种不会都是某一方的错就是 ，OK。但是通常我们如果站在，比如我是开发人站在这一边的话呢，我通常会认为这边会是 zero， 这边会是80%，一定是这样的。对，会一定是这样解，这样讲。像我跟我老婆吵架也会这样，对吧？吵架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嘛，他就觉得他是对，我是错，那就完蛋了，就会羞怕，知道什么 ？OK， 好，那如果你退让怎么样？对女人不能退让，知道吗？那退让之后呢，他就觉得他更对，你就更错，知道什么？你就很难解释那个。对，后来呢，知道怎么做？不讲，就点点，有吗？点点就是一边那边就啦啦就是点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对不对 ？OK 哈，所以后来就必须要提出一些数据啊，干嘛来等？但是那当然了，夫妻之间跟这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夫妻之间不能讲道理的，知道吗？对，夫妻间不能讲道理，不能讲数据的，然后不能说啊，这个20%是原因是什么？你看人家统计出来是这样，你把什么 ID 系统系列出来对吗？所以是你错，你就不用跟我讲了，知道吗？这样子。但是在这个 IT 环境里面，其实是可以运用这些数据的。好，那 Scope 里面有个东西叫 APM， 就主要是监控应用程式效能。OK， 那么它可以做两个主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一般 AP 有问题，就是效能有问题。才会很干掉嘛，就变慢了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发生错误了，就是有 error， 比如伺服器500错误啊，或者一个错误讯息这样。好了，那我们现在希望有一个方式是，因为在线上，在这个 production 环境的这个系统在跑的时候，如果有人在使用它，就发生一个 error message， 那 user 会看得到，对，他的浏览器操作界面看到一个错误讯息，但是通常使用者不会去保留那个错误讯息，了解吗？因为他有错嘛。有时候 user 第一件事情是干嘛？赶快把它关掉，就看不到嘛。对，然后再开一个新的，试试看会不会过掉。一般都是这样子。OK， 那你那个错误就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呢，如果说 user 回报给这个营运单位说我这个系统什么时候上不去了，你再回去测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有事。你懂吗？通常都不会发生像这种问题。如果会发生，一定会被抓出来，早就是被抓出来的嘛，就是不会出现。所以你要重现那个 error 就很麻烦，这是最糟糕的地方。那效能也是这样，效能通常都是在一个 很短的瓶颈点就发生了，对不对？那一旦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你要重现它，哪怕我们这样讲，哪怕你有做压力测试，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压力测试是该做对的，但它真的能够模拟出真正的压力吗？我都还蛮怀疑这件事情。压力测试就是找一些模拟的 client， 比如用 cloud 做有没有？模拟做1000台，对不对？然后连上来拼命的做一些 query 这样。然后看它能够撑多少，可是实物上会是这样子吗？很难说嘛，对吧？好，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子。好，那 APM 做法其实就是在那个 Web 应用程式所在那台机器去记录它的效能跟所有的例外错误这样子 ，OK 吗？所以哪怕 User 连上去，它没有留下那个画面 ，OK， 设备上还是会记录起来，包含所有的例外的那个讯息哦 ，exception 都会在里面。那你事后就可以去看那个原因，这样子。好，那如果你要做 APM 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右下角就是你要监控的那些程式所在的伺服器，就是 Web 程式所在的伺服器啊。 然后呢，这些伺服器就必须要部署那个 MMA 上去 ，Agent 上去这样啊。好，那除此之外呢，还必须要再额外启动一个服务，就是后来给你看的，叫 Microsoft Monitor Agent APM 那个服务，也要装在右下角那些 server 上。那所以它就回报资讯到管理伺服器 ，OK， 那你就可以去做监控的动作啊。好了，那你要管理这个，所以你要做 APM 的话，首先呢，因为你是 Web 应用程式监控嘛，所以你要先装 IIS 的 Measurement Peg， 这边是 IIS 7啦，你可以装 IIS 8，看你是装在哪一个 IIS 上面。好，那第二个呢，要装这个 APM 的 Measurement Peg。APM 的 Measurement Peg 是在 SCOM 的光碟片上面有一个资料夹叫 Management Pegs， 那里面会有两个，这个看到有个 APM 这个字的，一个是 for IIS 8，一个 for IIS 7。那其实你也不用管这个。反正在汇入组件的时候，你可以干嘛？上网找嘛，其实也可以找得到才对吧？好，所以这两个，一个是 web server 的管理组件，一个是 APM 的管理组件。好，好了，那如果有汇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管理组件，是系统管理里面的管理组件。好，那里面有稍微搜寻一下，我搜寻一个 APM。OK， 好，你看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这里，就这个，对吧？好，有 Operations Manager APM Web IIS 7 或 IIS 8嘛，这个一定要有的啦。好，那如果有了之后呢，紧接着呢，你要部署你的 MMA， 就是 Agent 到那一台 Web Server 去，对不对？那部署你已经会了，就部署 Agent 过去。好，那我已经部署过那个 Agent 了，比如说我的网站程式是放在 VMM 这台电脑上面的，所以我已经部署 Agent， 这边有就是代表 Agent 在。好，接下来呢，它呢，你部署完之后，它稍待一下，就是它会开始捞当地的什么资讯，只要当地有装 IIS 的话，那 ManagePeg 他就回报说他有 IIS 嘛，这个管理伺服器就会干嘛？把那个管理套管理组件，就 IIS 的管理组件给那个 Agent 用 ，Agent 就会呼叫当地的那个管理组件开始扫描 IIS 上有什么东西，接下来又回报什么？上面有多少 Web 应用程式，有多少应用程式几区，就 IIS 的一些讯息出来啊。所以稍待一下，你应该就会收到一些 Web 应用程式的资讯，会看得到。好，像这个，所以在监视中里面呢，好，你去看那个监视中，好，下面会有个应用程式监视，好，这里，好，这是监视里面的应用程式监视里面的 Darknet 监视，好，看你是哪一个版本的 IIS 的，你就找那个版本的这个 Web Application 这个仪表板啊，进去，好，它应该就会看到上面有什么程式，譬如说。我这边总共捞到，就是说在那一台 VMM 上面，看右边啊，就是这一台 server 上面总共有两个 web application， 对吗？然后它路径分别在哪里？这样。那么我要监控的是这一个叫 Darknet Nook 的，所以你一定要确定这里有哦，有吗？才可以要监控它，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等它一下，它会报回来。好，确定有这支程式之后，紧接着你要设定说我要监控它，对不对？所以你要到撰写中里面来做一件事情。各位看左上角这边呢 ，sorry， 左上角撰写中下面有一个管理组件范本，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监控各个不同类型，你可以制定我要监控，要监控某台 server 上的一些服务，或者某一个 TCP 的 port， 有吗？或某个 OLEDB 的连线之类的这样。好，那现在我要制定的一个东西是这个，没错，叫 Darknet 应用程式效能监视，对吧？我要针对我刚刚回报回来那个网站，特别针对它做效能监视这样子啊。好，所以在管理组件范本就可以去新增新的监视精灵。好，它就会列出刚刚的那几个选项，看你要监视哪一种啊。那这边要监视的是单内应用程式，你们回去可以玩玩看啊。比如我要监视处理程序，什么意思？就是监视那台机器上有哪些 process 在 run 嘛。哎，只要有人 run 了 line， 有没有？都不知道桌上型的 line 吗？我就要回报，然后把它 kill 掉这样子。Okay， 所以或者监视它某些 Windows 服务等等。好，所以我要监视的是当面应用程式，所以下一步，好，那给它一个名称，好，假设叫 Demo Monitoring。好，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就是它是用 APM 那个管理组件去做监视的嘛？可是我们可能会调一些制定参数，对吗？就记得 Override 这件事情。那这个制定参数我就不希望去改到原本的一个，也不能改嘛，所以我会自己做一个什么 Management Peg， 对吗？所以下面会有一个管理组件。好，所以你就可以新增一个新的 management peg， 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好，然后就取一个名称，好，假设叫做 demo 这样，可以吗？那可以设版本号。好，那我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呢，叫做 APM management peg。那这个好处是将来呢，你可以把很多的监视，比如假设我监视这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的不同的网站，对不对？ 通通放到同一个 measurement peg 的定义里面，这样你有理解吗？这样你可以统一做一些参数的定义，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设定监视的对象，当然是那个网站嘛，所以我们可以加入那个网站，加入，然后稍微搜寻一下，你会看到这边就会出现网站的名字。好，那我要监视这个网站。所以如果说你在搜寻看不到，就代表它还没有回报回来，对不对？你给它稍微等一下。好，那如果有的话，我要监视它，我就把它往下加，看你要监视哪个网站。好 ，OK， 这是要监视的网站。那么你还可以针对这个监视设定一个标签，这是一个 tag 啊，就是说那个网站是一个生产位置，就是线上的环境，啊，正式环境的，还是一个 prestige 环境，还是一个测试环境，你可以自己标记一下，这是个标记的啊，不设也没有关系。好，那接下来呢，这边可以设定说，好，那我要监视这个 web server 上的这个 web 程式，它的哪些数据这样。最基本因为监视它的效能警示，就是说你的程式如果有某一支程式某一个 ASP 大内程式 run 超过这个时间15秒，它就产生一个 alert， 就它太慢了，对吗？那另外呢，例外一定预设会有，就它如果产生错误的话 exception， 它也会录像啊。那你可以到进阶设定里面设更多的东西，就超级多的啊。OK， 啊，你还可以设什么？哪些例外，什么重大例外啊，还是安全警示要不要收啊，有没有？好，可能还可以设不同的这个门槛值，可以自己设这样子。OK， 好，那我这个都不改啊。好，下一步这样就完建立了啊。好，那我这边有建立好一个，好，在这边叫做 Dynamic Monitor 测试这样。OK， 我已经建好一个啊。好，那建好之后呢，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到什么？它其实建好之后有一个警告讯息，我跟你讲说，请你要把那一台机器的这个网站把它干嘛 ？recycle 就急去 recycle， 一般就是 IS reset 了。OK， 所以如果你发觉到后来这些数据都没有出来，代表它大概没有 IS reset 过，你就做一次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就有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在应该是在监视中。在刚刚那个应用程式监视里面会找到 IS 8.0 的这个应用程式哈，我等它出来。好，这个 IS 8的应用程式。好，好，第二个要做一件事情是，任何的 Web Application 的主要是效能哈，它有两块，一个是 Server Side 的效能，一个是 Client Side。Client Side 就是 JavaScript 那一类的，对吧？这也会影响到效能哈，所以它也要一并监控什么 Client Side 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要确认它是可以被监控 Client 端这个部分的。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应用程式，然后看右边会有一个选项，这个叫 Check Client Side Monitoring Capability， 就跑一个程式去尝试去连接这个网站，然后测试这个网站是不是可以被监控 client 端的效能。这样好，那我就跑一下这个，我想一下这个，看一下。好了，那看你要什么账号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执行，他就开始做了。啊，实际上他就是在内部跑一个浏览器，可以这样想，一个 browser， 有没有连到那个网站，对不对？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捞到那个 JavaScript 啊，做一些处理这样。好，那如果做完，它的结果是说成功，是绿灯的话，就代表它是可以做 client side 的这个监控的这样。好，那我就不等了，这样有点时间。好，假设可以的话，我再回到刚刚我们设定好这个监控的定义里面，打开它的内容。好，在它的内容画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做两个动作，一个是 server 端的监视，一个是用户端的监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切到用户端的监视这个地方，然后把这里打勾就可以了，可以吗？就是我要一并监控这一个程式的 client side 的部分，把它打勾。好，那你要监控什么东西呢？比如监控它的 CSS 的效能、JavaScript 效能，你可以自己调。好，所以在右上角有一个自定，好，那这边就可以调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吧？看你要不要收集那个 client side 的 CSS 啊，有没有 ？OK， 或者说什么全域变数啊 ，JavaScript 指令、指令码、image 啊，哈。好，然后比如说你还可以定义说，我只要收集哪些 client 端的位置，有没有？筛选，对吧？等等这样子。好，这是 client side 的一些收集的参数。好，如果都做好之后呢，就储存。那接下来呢，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到那一台 server 网站所在的 server， 确定有一个服务有跑起来。就是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 APM 那个 ，OK， 好，就有启动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就等等什么？等它收集讯息回来。好， 然后呢，另外呢，你可以因为它会测试那个例外跟效能数据嘛，哈，所以如果它有发生例外，比如当掉了，或者说呢有发生这个效能太慢的状况，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啊。我看这个例子，好，等一下，我现在连到了刚刚那个网站可以看，不是这个，等一下，好，提示点比较久。关掉，别误会。好，那这个网站我有准备两个程式，一个程式会发生 exception， 啊，一个程式会发生效能的例外，会跑很久这样子啊。我们先把，等我确认一下啊，我那个 VM 开着吗？哎呦，是吧？这 CPU 飙起来了。哎呀，出来，慢一点。好，这就是个网站。好，那我有一次程式呢，按下去会发生一个错误讯息。好，这边出一个错误，什么？User one登录失败，对不对？这程式有写错了。OK， 这是一个 exception 啊。那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会跑比较久。这个错误是连接 SQL Server 的时候呢，那个连线自算上的 SQL Server 是不存在的，所以它会一直找到，它会一直 retry， 所以会超过15秒这样。OK， 好，所以这个会在转圈就会等很久啊。好，那15秒之后就会出现说什么找不到网路路径，就找不到 Server 的意思了。好，这就是超过15秒。OK， 好，当这两个动作都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回来看一下监视的内容。好，这里。在监视中里面呢，我们找到这个 Darnet 监视，里面就会有你那一个制定的监视，对吗？我叫 Darnet Nuke Monitoring 测试这样。好，那里面就会有什么？会有 alert， 对，我们看 alert 好了，看警示。OK， 好，你就看到这两种例外啊，一种呢叫做伺服器效能例外，就超过15秒的那个啊，那一个上面那个错误就是错误了，就是安全性例外。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刚刚那个安全性例外这个，我把它打开 ，OK， 好，下面会有一些说明。然后其实从这个里面就看得出来，他说有一只程式叫 Darnet Nuke， 它发生安全性的错误，它的错误是一个 SQL exception，SQL 的例外啊。好，有没有讲说什么？对吧 ？User one 登录失败，对不对？好，那实际上你可以看详细的内容哈，比如按这边有个连接，按下去看报表。你甚至呢，连那一只程式到底用哪一个连线自串接 SQL Server 都列出来，有吗？对，它用的是一个账号，ID 是 user one， 密码是多少，这样，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交给那个 developer， 他就会很清楚知道要怎么改它的嘛。好，那除此之外呢，你甚至可以看更复杂的一些讯息啊，譬如说你如果想看堆叠的话，我把一个堆叠打开 ，stack， 你说不能给它，因为想象啊，我这边没有资料。包含那些例外的详细资料，像呼叫的堆叠，程式会呼叫堆叠等都可以看啊。然后你还可以看效能数据 ，performance 的数据可以看这样。OK， 好。那同样的，刚刚那个效能例外把它打开之后呢，它会说有一只程式啊叫 test2， 它已经超过1500微秒了，所以违反我们的规则啊。好，所以我们看它的报表。好，那这报表打开，因为它是一个效能例外，所以你看到这边有看到红色的吗？红色是某一次程式花了这么多时间，刚好超过15000这样，它15000多嘛，就超过了啊。所以下面其实可以看到这次程式的什么，那个执行的这个阶层结构，先 run 了什么，再 run 什么，因为现在只有两层啊，实际上可以很多层，所以你看到哪一层是最花时间的，对不对？啊，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当然这个动作得要给 developer 去做事情。好，那再就是一旦你发生任何的例外啊，或者是警告的话，我们再把它打开的时候，你看下面。会有一个警示的状态，一开始已经是新增，就是新的 alert， 那你要处理它吗 ？OK， 那你可以更改它的状态，把它拉下来，好，假设我已经处理完的话，你可以把这层 commit， 可以吗？或者说已经排成给某个人做，你把这排成这样 ，OK， 或者说你把指派给工程，应该是指派给工程师了，好，就 assign 给 engineer 这样子，好，可以改它的状态就对，好，要把它关掉。好，这个就是 APM 啊，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往上看。 这也是每次任何一场讲这个 SCOM 都会讲到的东西，叫 UPM。OK， 好，再来是 Azure 监控。Azure 监控的话是这样，微软的 Windows Azure 有太多东西了，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透过这个管理组件监控，只有这三个可以啊。那我先连到 Azure 给你看。那我们先看投影片，待会再回来看 Windows Azure 网站。所以它可以监控的对象，就待会有一个管理组件叫 Azure 的 Management Pack 啊，它可以监控第一个 Cloud Service， 第二个呢是 Storage， 第三个是 Virtual Machine， 就只有这三个，其他不行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的画面的话，我来加固。有点秀逗。真的好慢，算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把画面录下来了，你就想象，反正就是左边有一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 SQL Database 嘛，对不对？还有 HP Insight 有没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啊？那它只监控这三个就对了。好，目前呢、啊，那听说新版的可以监控比较多，但要等新版出来啊。所以它大概呢，就是你把 MP 装完之后，它可以让你去探索，它会找 Azure 上的第一个，你有哪些服务。然后你有哪些订阅 ？Azure 不是有订阅吗？好，那订阅有了之后，开始收集里面有哪些 Cloud Service。Cloud Service 就是你们每一个 Virtual Machine 呢、啊，都会属于某一个 Cloud Service。Cloud Service 才会有网址啊，明白吗？ Okay， 好，然后呢，再查一下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有哪些执行个体，哪些 Instance 啊？好，那有哪些这个事件这样？然后他会把它收到之后放在一个地方，放在 Storage，Azure 的 Storage。Okay， 所以你要先到 Azure 做一个 Storage， 让它放资料这样。所以 SCOM 的做法就是收这个资料的动作跟 SCOM 没有关系，跟 MP 也没有关系，就是 Azure 的这个诊断功能本来就有的，它本来就可以收资料到它的 storage 去。所以 storage 不是有一些资料吗？那 SCOM 的 MP 做什么事情？ Azure MP 负责连到那个 storage， 把收到的资料拿下来，这个动作我们叫 grooming， 把它拉下来就可以做报表，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装了这个 Azure MP 之后，它是不是就会收资料？不会，因为你上面 storage 没东西啊，所以你还得要手动到云端去启动这个诊断的功能，让它开始收资料。然后呢，你 Azure MP 装完之后，会不会就去那个 storage 捞资料？你还不会，你还要去 override， 这个 override 吗？去设定一个值，跟他讲说去哪里收这样，然后他才开始收，才会有 data 出来这样啊，白市长这样。好，然后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MP 在 SCOM 的画面上直接连到，就不用连到 Azure， 就在 SCOM 画面上去变更执行个体的数量。比如我一个网站在云端，它原本是一台 server， 对吧？那效能变差了嘛？我在 SCOM 看到它的效能变差，对不对？ SCOM 不是有工作吗？右边，我说我要调整它的执行个体数量，然后改成10套用，有没有？它就会呼叫云端的 API， 就把那个网站的机器从一台变4台，这样 OK 吗？所以就不用。用那个IE 的画面连到 Azure 上面去，在 SCOM 就可以做掉了。好，然后另外它也可以检查上面的 storage 的这个每一个 storage 的大小啊，可用空间这些这样。然后呢，它还会把它的关系把连起来，就是哪一台 virtual machine 是属于哪一个 cloud 服务，可以吗？那哪个 cloud service 属于哪一个订阅啊？它会有一个树状结构，你可以把它展开来看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呢，是这个。这个 MP 提供一个 template 叫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template， 什么东西呢？就是刚刚我们在做 APM 的时候啊，在撰写中，好，这边不是要新增一个什么监视精灵了吗？好，那其中呢，第一个哈，它会有个 Azure monitoring， 对吧？我可以说 Azure 的监控嘛，对不对哈？好。啊，不过我现在这条不知道有没有设，我到时候我画没有做起来啊。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做 A9 的监控，然后另外呢，它还可以让你去有一个叫做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范本，就是我们当然希望监控有一个仪表板啊，能够呈现说我整个应用程式的整个结构嘛。比如说我有一个订票系统啊，那这个订票系统的资料库是我 local 端有一台 SQL Server， 对吗？然后呢，我是用云端的什么 website， 就是 A9 的网站放我的订票程式。Okay， 那它会连回来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假设加用 VPN， OK 吧？好，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画面能够呈现出这样的结构，就是这个上面会有两个图，一个是 SQL Server， 一个是那个网站，对吧？然 然后呢，我会看到它是绿灯红灯嘛，你甚至这个网站按两下打开进去，来看到里面有哪些程式这样，那你就会发觉这整张图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内部的，对不对？就是我 intranet 里面的东西，啊，有一部分是云端的嘛，啊，你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就叫分散式应用程式范本，啊，好，那这个 MP 的下载你到 Google 搜寻就有了，啊，就搜寻 Azure MP， 就是 Scope Azure MP 就会有，啊，那下载下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个 MP 档，就这个，啊，叫 MPPP， 所以你就把它汇入就可以了，啊，有两个格子这样汇入，然后会有个 DOC 档，那这个 DOC 档麻烦各位要回去看，它是有史以来算很大的一个。是超长的啊，你就把它看完就会做，啊，就会做。好，那我就拿之前的这个画面跟大家了解一下啊。所以假设我已经下载了这个 Azure 监控的 MP 来了，那你要先汇到 Scope 里面来，所以你就在 Scope 的管理组件按右键选汇入 ，OK， 然后去加入 ，OK， 刚刚这两个 MPP 档吗？好，把它开启，好，那汇进来这样。所以呢，你就看到这边就会有两个 Windows Azure 的。好，这个 MP 就进来，好，就立刻先汇入。接下来呢，你必须要让 Scope 这个机器有权利可以连到 Azure 做一些管理动作嘛，对不对？好，那因为它不是个人 ，Scope 不是个人，是个机器嘛，所以要用凭证验证。如果是个人，就用 Microsoft 账号登录嘛 ，OK 啊，所以要用凭证验证。所以首先你要先生出凭证出来啊，好，就是你随便找一台 CA 或自我签署的凭证都可以，那不是有 public key 吗 ？OK 好。所以连到 A， 这是 Azure 的网站哈。那么在左下角会有一个设定，好，设定上面呢会有一页叫做管理凭证，这里就可以干嘛？上传凭证这样。好，所以就按上传。那上传什么凭证呢？你申请凭证之后不是有 public key 吗？你把 public key 汇出成 CR 档，那这边要上传的是 CR， public key 你自己留着就好。好，就上传这个凭证。好。好，所以稍后我们在跟这个 Azure 做身份验证的时候，是拿什么？拿 Private Key 跟他刚刚那个 Public Key 做验证啊。接下来呢，你要到 Scope 里面去跟他讲说 ，Scope 你要接 Azure 上哪一个订阅？因为 Azure 可以有很多个订阅嘛 ，Subscription 啊。好，那首先呢，在左下角选系统管理，左上角这边会多一个这个叫 Windows Azure， 只要你有装 Azure 的 MP， 就会出现这个选项。好，就进这个 Windows Azure。那右边会有一个清单，就是你的订阅的清单。一开始没有，就按下面可以加订阅，加完之后就会有一个 GYD， 就是你的 Azure 的订阅 GYD。好，所以就按这个 Add Subscription 。首先呢，上面这边请你输入你的 Azure 的订阅的 GYD， Azure 网站可以查得出来啊。再来，我们不是申请一次凭证吗？凭证除了汇出 CR 档上传到 Azure 之外，你要汇出另外一个档是 PFX 档。那 PFX 档就会有 private key 嘛，好，这边就选那个 PFX 档，好，那下面就输入你汇出 PFX 档的那个密码，好，所以这个动作主要就是用来做什么？做身份验证 ，OK， 好，那做完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像这样的画面，这边就有订阅了，好，所以到目前为止 ，Scope 就认识 Azure 那个订阅了，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既然认识，它就开始会呼叫这个 MP， 就会在管理伺服器上装起来、放起来，会呼叫 Azure 的 API 去开始捞资料回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捞到资料哈。所以首先第一个，在左边呢，监视中会有个 Windows Azure。好，那 Windows Azure 去找 Windows Azure 的 Inventory 里面的第一个要看 Subscription 订阅，应该会看到一个状况良好的订阅，代表刚刚那个 Public Key 是正常的，对吗？好，第一个订阅正常。第二个呢，再去看他有没有找到一些 cloud service， 譬如说这边找到了两个云端服务 ，Azure 的 cloud service 这样。好，那这边如果说这个监视的讯息是没有打勾，代表还没有被监视，这正常的，本来就这样嘛。他只找到他要不要监视，你得要到那个 authority 授权里面去定义嘛。好，所以哦有找到，但是还没有被监视，没有关系，知道有就好。好，再来你还可以看到有哪些 storage， OK， 有哪些 VM， 像我这边找到一台 virtual machine 叫 SQL1。所以其实他就会开始回报这些讯息回来，但是还没有监视他，至少知道有哪几台机器啊，有哪几个服务这样。好，这个可以跳过去哈。好，嗯，那接下来就要我想说，我要监控哪一个东西嘛？监控哪一台 VM 或哪一个 Web 网站那个 Cloud Service 这样。好，那设定监控的话呢，首先就是回到监视中，撰写中 ，sorry， 一样这边有个管理组件范本。好，待会要加一个监视叫做 Windows Azure Monitor 这种监视。好，所以我们就加入监视经理。sorry， 好， 所以交接之离选择 Windows Azure Monitoring， 好，取一个名字，好，关键组件。好，这边就会让你选那个订阅。OK， 好，选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加什么你想要监控的服务，就云端的那个 Cloud Service。好，就搜寻就会有。好，你看，那如果你搜寻完这边没有，一样，大概就是你的订阅没订好 ，Public Key 没对好，或者说 MP 没设好，所以它没办法回报你。只要回报有，这边就会有。好，这是我要监控的那个 Cloud Service， 我把它加下来。加下来之后呢，好，接下来你要监控哪个 Virtual Machine， 这边也可以加，我可以加哪个 VM 这样。所以它可以监控的就是这三个，第三个就是 storage， 我监控哪个 storage， 好，就是 cloud service， virtual machine 跟 storage 这三个，好，好完成之后呢，就设定好了一个叫 Azure 监控这件事情，好，那它就开始做监控了，啊，稍待一下，因为现在会呼叫 API， 我们开始捞资料回来这样，那过大概几分钟之后呢，你就来看它的效果，譬如说像刚刚我们看那个云端服务的时候啊，这边那个没有打勾，现在就会打勾了，代表监控到它了，包含你去看什么 storage， 你都会打勾，或者看 VM， 你都会打勾 ，OK 吗？代表它受监控这样 ，OK， 好，哎，带过去，好，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想进一步看什么，看它的一个树状结构，刚刚说你看树状结构嘛，好，比如说像这个例子是，我现在找到一个云端的服务 ，OK， 那我可以在上面按右键选开启，这边有个东西叫图标检视，这个很好用，好。不止这里可以用啊，刚在监控什么 Windows Server 啊 SQL 都可以用啊，图标显示好，所以呢它就有一个树状结构，说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有一个执行个体是一个 Production 的，那里面有三个什么角色，就这个是一个网站程式啊，前面有个这个 Web Role 就是 User 点的网站，背后有一个 Worker Role 就是背景程式的 Python 的，还有一个 WC 的服务这样子 ，OK， 那其中 Web Role 如果你按两下把它展开啊，它里面有几台 Virtual Machine。Okay， 那这边还可以再展开，我们就展开吧。好，然后你就可以滑鼠移到任何一个节点上，按右键再进一步看里面的东西，效能啊或什么都可以，对吧？好，好，那刚刚我是提过说，如果我们发觉哎这个效能不好，我要马上把一台机器变六台变五台，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刚刚说假设这个 Web Role 前端这个网站效能不好了，好就选它，然后右边这个选项 Change Number of Role Instance， 好，那我就选它。OK， 然后就可以输入那个资料，这样子，这样 OK 吗？好了，那到目前为止其实这样就可以够了哈。可是呢，你会收不到效能数据 ，OK， 还有一些额外的例外就是收不到，只有刚刚那些状态是 OK 的。好，那为什么呢？你需要去额外做一个动作是，你要启动 Azure 的 Diagnostic，Azure 的诊断功能。OK，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最早就是这个了，它是给开发人员用的。以前开发人员如果要开发一个云端的程式啊，他就把程式丢到云端跑，对不对？那跑过有些错误或一些问题，他就要侦错嘛，他就希望在当地能够留一些侦错资讯出来，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叫 Azure Diagnostic 的功能，让他去做，他可以在他的 Web Config 档去设定，就可以启动这个功能，这样。好，这个不是 ID Pro 的事情啊，是 Developer 的事情啊。好，那 Azure Diagnostic 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有到 1.3 版，那每个版本到有一些差异就是了，好。然后呢，开发人员 他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应该要装什么？装 Azure Tools 里面就会有这个相关设定的。那它有 2.5 版，也有 2.4 版，啊，两版还不太一样，很讨厌啊。好了，那来哦，刚刚是提过 SCOM 的这个 Azure 的 MP 已经装好了，对不对？可是他现在还不知道要连到 Azure 的哪一个 Storage 里面去捞什么，捞那些收集到的数据嘛？这第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第二件事情是。Azure 那些程式会不会开始收资料？还不会，你还没启动 Azure 的诊断吗？就这两个，所以我们要启动 Azure 的诊断。第二个呢，要跟 SCOM 讲说，跟 SCOM 的 MP 讲说，你要去连哪个 storage， 要给它设个连线直串，就这两个事情。那这个怎么做呢？是这样啊，开发那个网站程式的人，那 Cloud Service 的开发人员，你回去问你的 Developer 啊，你跟他讲说，你去看你的 CSCFG 档。就 Cloud Service 的 Config 档里面有没有一个连线字串叫做 Diagnostic Connection String， 这是一个 Config 档里面会有 Connection String 那一段吗？你们 add 一个连线字串 name 要知道这个名字，那它的值是什么呢？它的值就是连到哪一个 Azure 的 Storage Account， 用哪一个金钥进去，这样 OK 吗？好， 好，所以如果那个开发人员在这里面的这个连线串不是长这样子就会错，为什么？预设状况下 Azure 的那个 management pack 好，不是连到那个 cloud service 吗？就可以看到这个档，对不对？所以这个 MP 呢就会连，所以去读这个值，这个值就跟我讲说，哦，它是哪一个 storage 嘛，我就可以去捞资料回来，对不对？所以如果当初开发人员他做 Azure 诊断的时候，他的 storage 的连线之串不叫这个名字的话， Azure 的 MP 就会找不到，对吗？找不到就没办法去捞资料回来，你的所有数据就看不到了，这样对吗？所以第一个是要求开发人员把这个你的 Azure 诊断的连线之串名称改成这样子。那如果他坚持不改的话呢，或他不能改的话呢，或他不会改，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回到我们的 Azure MP， 用 override， 这个 override 吗？去修改那个参数，就请你这个 MP 不要去抓那个名字了，抓什么名字？抓开发者的那个名字，开发者有个原他自己设的名字，就看你要改哪一边都可以。好，是这个东西。好，好，好了，那这个就是那个连线之串的画面。好，你看一下，跟着，来，对对对，好，像这个呢，会有个 configuration setting， 好，然后这边不是有个 setting 的 name 吗？对不对？我刚刚说不是有一个名字叫做Diagnostic Connection Stream 嘛，对不对？所以开发人员在 config 档里面的这个 setting 的 name 就要叫那个名字。可是预设啊，像我预设去做一个这个 cloud service， 它就会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要么请他改，然后重新传这个档上去，要不然就是把这个路径，你不能这个名字把它记下来，回到 scope 里面改，这样就可以。好，就这两种啊。好，那你看这个连线之串里面做什么事呢？这就很清楚了。这里，你看是不是 account name 跟 account key， 就是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的 account 的名称，还有那个 account 所对应的什么主要金钥或次要金钥其中一个这样。所以主要是为了抓这个东西回来了。好，好，好，然后呢，怎么样启动这个诊断功能呢？是这样，在这里，这画面有点小，没关系，放大啊。你要请那个开发人员，在他做出来的程式，比如他做 cloud service 没有 web role、worker role 或什么 WC role， 会有一个 unstar 的事件里面，请他要做这件事情。其他加一样 diagnostic monitor 点 star 就启动这一个角色的什么诊断数据的收集，这样。OK， 然后挂号带什么？带上面那个连线之串的名称。OK， 所以如果你开会不会，就叫他自己做，还不会叫请他打电话给我，我再开报价单给他。刚叫他做这一行的，给他收个几万块吧。Okay. 所以你也就是说，他们丢上去的 cloud service 的程式如果没有设，他也不会收了。OK， 所以设计档要有，才知道 storage 在哪里。第二个，程式里面要启动，这样。OK， 好，好了，那这个我们先跳过去。好，好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刚刚是不是提过，如果万一那个设定档的连线之串不是 Azure MP 期待的那一个，那你就要自己改，对不对？好，在哪里改啊？这是 scope， 在撰写中。你找到有一个物件探索，好，你右边找一个叫 Window Azure Subscription Discovery 这个探索的规则，我们要复写它的定义，所以按右键呢就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做复写，好，或其实打开内容也可以，好，好，那打开内容之后里面有一页叫有一个按钮叫复写，好，就要复写它，好，来咯，它会有一个参数叫 Diagnostic 的 Stream Connection Stream Name， 就它，好。预设的名称不是叫这个的，预设只会是这个，我没有打开，就刚刚那一串，你就把它打勾说我要复写。好，那右边就可以填复写值，填哪一个值？填开发人员在 config 档里面那个 setting 的 name 的值。这样以后我的 Azure MP 就会去找那个 cloud service 的那个名字，这样对吗？好，所以你这边可以改啊，好啦 override 之后就完成这样。好，如果你有调过这个动作的话呢，务必要请你到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重新启动 System Cent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这个服务，这样它才会使用新的值。好嘞，会重新载入那些 MP 啊。好，那这样呢，应该就可以。好，那你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来，在监视中呢，你找到的 Cloud Service 啊，譬如说我们要监控这个 Cloud Service， 好，你就选它。然后下面看这边，有看到一个这个吗？好。诊断的 storage account 设定的名称，好吧？那你看右边，原本这个名称应该会是比较短的，就是那个 diagnostic 的 connection stream 这样那么短，那后来不是 override 成长的吗？哎，就这个， 叫做确保说，哦，原来我以后这支程式哈，这 Azure MP 要去针对这个 Cloudflare 捞资料的时候，会使用这个连线计算里面的 storage 的那个账号密码这样。OK， 所以这边可以确定你有没有 override 成功这样啊。好，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刚刚不是在开发人有加了一行程式说开始收集资料吗？可是要收集什么不知道，就要设定，再来设，再 configure 设，就会想死了嘛。就开发人里面有一个系统叫 WADCFG， 你们可以设定说要收什么东西，收 IIS 的 log， 收 fail request 嘛，错误的要求等等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 SM 很复杂，所以呢，你可以用什么用请开发人用 Visual Studio， 它会有工具可以直接用滑鼠设，设完就存到那个 WADCFG 的档案里面去，会比较简单啊。好，好，比如说我这个例子是这样啊，我现在做一个网站，一个 Cloud Service， 好，那 Cloud Service 做好之后，你看右边就会有一个角色名称 ，Web Role、Worker Role， 就是角色里面有很多机器的啊。按右键选属性，在属性视窗的中间有看到一个诊断吗？对吧？你就必须要把它启用诊断，然后按配置 ，OK 哈。那按配置之后就会出现 ，OK 这个画面，一看就知道干嘛的。你要不要收错误？要不要收资讯？有吗？那收到资料放到哪一个 storage 嘛？对不对？就可以去设那个账号密码这样。再来，应用程式的资料、事件记录档、效能数据，就是你想收什么资料，就在每一页去勾就对了 ，OK 吗？好，所以就开始去勾。好，就跳过去了。这样可以吗？那这些设定你做完确定，那实际上都是改什么？改那个 WADCFG 档，改 config 档。所以当这次程式重新部署上去的时候，那个设定档就会上去嘛，可以吗？那它就收集这些资料就对了。Okay， 所以透过 Visual Studio 这个画面会比较简单。好，所以我现在就按右键选发行，把程式丢到云端，然后丢到云端，好，它丢完这样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状况是，如果说它那个程式不是有没有 source code。或者他也不想拿source code，已经在云端上在跑了。啊，那有一种就是把source code拿来改改再传一次嘛，啊，那有一种比较快，就是直接连上去云端那一支程式已经做好的，直接在线上改那个设定档这样。啊，那做法怎么做呢？你用 Visual Studio 呢，这边就会有一个伺服器总管有 Azure， 好，你就连到 Azure， 找到你那个云端的服务，找到那个什么 Web Role 或者 Worker Role 这样，按右键就有一个更新诊断。就线上调整云端上那个设定档，好，当你按更新诊断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画面，跟刚刚一模一样，可以吗？可以调整说要做什么设定这样，好，当你按确定，就现场就把那个设定档储存到云端那个服务去了，这样 OK 吗？这样比你自己改 config 档要来的快很多了。OK， 好，那这个我先跳过去哈，这状况先跳过去，我可以看那个结果，好。好，那刚刚东西如果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诊断资料有没有收得到，对不对？还记得吗？他会开始收资料放在一个 storage 里面嘛，对。好，所以你可以直接做一件事情是，这边比如说我找到一台讯息器，我就按右键看它的显示诊断资料， OK， 好，就看到一个画面。那这些资料呢，就是一笔一笔的这个 log 的资讯是来自于那个 storage， Azure storage 里面， OK， 这个跟Scope 没有关系啦，就是以前开发人员就是这样去捞资料看的 ，OK， 就哦有什么 error 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好，然后呢，如果是这个 ID Pro， 你们大概比较会喜欢用这个 Azure Storage Explorer， 这是那 CodePlex 的一支程式，有用过吧？它可以让你连 Azure 的 Storage 这样，那你连上去之后，你去看哈，某一个 Storage 下面就有一个 Table， 这些 Table 就是什么诊断的资料。啊，譬如说我选其中一个 performance count 的效能数据，右边就是效能数据了。所以就是说你刚刚做的那些设定，你要确定它有开始收数据了，看你用这个方式确定也好，用 VS 2013确定也好，反正上面有 data 了。那可能这个 data 还没有捞回来 scope， 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 scope 去捞这个 data 回 scope 之后，才可以看到什么仪表板这些东西嘛。好，那预设状况下呢？Azure MP 装完之后，它不会开始去 storage 收那些资料回来。OK， 好，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有三个收集的规则 rule。OK， 你要启动这三个规则啊。那这三个规则的名称呢，都叫做 Window Azure， 然后什么 grooming 这样。好，那就可以设定它啊。预设是停用的哈。好，然后怎么做呢？在撰写中，刚说规则嘛啊，规则对不对？ 那就去搜寻 grooming， 好，就会找到了这几个，什么 window age performance 什么 grooming， 就这三个了。好，还记得复写嘛，对不对？你可以按右键直接复写，或按右键选内容，进去之后呢，里面也有复写，复写。好，好，预设这个已启用这个东西呢是 false， 所以你要把它打勾，然后把它改成 true， 就是要启用这个规则，它才会开始 grooming 捞资料回来。三个都这样做 ，OK 好。然后你看，它还可以做一件事情，这里预设呢是每隔24小时捞一次，所以你每次看只看到前一天的资料就对了。所以如果你要缩短的话，就去 override 这个值，然后把那个复写值改小一点，比如1小时一次之类的。好，所以三个 grooming 都要设定。假设你都做了之后就摆着等它就开始捞了。从 Azure Storage 把刚那些数据捞回到 Scope 的资料库里面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看效能啊。比如我看 Performance， 又看 Processor， 右边就会有数据出来，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再 summary 一次，很多人就是做不出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我倒着讲好了啊。第一个 ，Azure MP 的那个收集资料的规则，那三个 grooming 的规则得要启动，对不对？要不然它不会去收嘛。第二个，它如果启动之后呢？云端得要有个 storage 里面有资料吧 ？storage 的资料怎么生出来的？透过 Azure 的诊断生出来的，对吧？所以你必须要请开发人员在 config 档里面把 Azure 诊断启动嘛，程式里面还要加一行，对吧？还要设定 config 档说要收什么资讯嘛，它才会丢进去嘛，好，你才会得到这个。好，大概这几个要注意一下就好了。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不止 Azure 监控会用到。local 端监控什么 SQL 也会用到，因为 MajorPack 到时候会部署到 MMA 所在的机器 RUM， 对不对？对吗？所以它监控的东西如果越多，它占的机器就越大嘛。OK， 所以呢，有一个设定可以让你限制说 MMA 所使用的总共机体量是多少，这样避免用太多。OK， 好，像这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要监控的 Azure 的 VM 非常多的话。那你的 MMA 上的那个机体就吃得很重，好，那就可以做调整。好，怎么调呢？在这里的撰写中，好，监视，有吗？好，那右边请你找到那个效能 System Center 管理健全状况，像这个服务效能里面有一个 System Center 机体使用的阀值啊，好，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好，监视主机适用位元组阀值，好。然后一样，你把它打开，好，去复写它的什么？它的定义，我就按这个复写，好，这里 ，OK， 然后你可以给它一个新的值，预设值是300 mega 了啊，看见吗？比如给它1G， 那最多可以用1G， 或最多可以用100 mega 这样，你去看啊，如果说效能有问题，就给它多一点基底嘛，这样子啊，好，就可以做调整。好，最后呢就是 Azure MP 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范本。你可以做分散式应用程式的这个监控啊，是这样做的啊，就是在左下角的撰写中，左上角会出现一个分散式应用程式，这是新的，你有装 Azure MP 才有啊。那你按右键就可以建一个新的分散式应用程式的监控，好，好，那你看这边会多一个范本，本来没有这个的，所以它会是英文嘛啊，叫 Windows Azure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这种范本。你可以用空白做了哈，假设选它，然后按确定。好，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拉你的程式的架构，比如我哪一次程式会呼叫哪一个 server 的资料库做什么事情，那么开始几层拉一拉这样啊。那么这些元件呢，就从上面加，上面就可以加所谓的元件，啊，这个叫元件，对吗？那可以拉线啊。那接下来每一格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如果是一台 SQL server， 你在左边会列出什么？你 scope 监控到的东西。就会有你的 SQL Server， 对不对？就把它拉过去 ，OK 吗？好，那左边那也会有监控到的云端的东西嘛，因为云端的那个 Cloud Service 网站，哎，就拉过去，理解吗？所以就可以把这个分散式应用程式的每一个元件从左边拉过去，这样可以吗？那就会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什么仪表板 ，OK？ 那你在上面直接看到说每次程式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这样可以吗 ？OK。好，这个叫做分散式应用程式的一个设计工具吧，啊，可以做监控。好，那做完之后呢，你就像这样多一个这个设定。将来如果你要看即时的监控的图表，就按右键检视图表，检视图表就长像这样，这样蛮漂亮的吗？就我这个是整个应用程式，你把它展开之后，哇，它分了很多层嘛，对不对？ 他会呼叫他，有没有？他只会呼叫谁？这样
，OK。
好，那像这个是这个呢，他会呼叫这个 DB， 然后就往下，可以看得到，可以一直往下展开，就是
OK。
所以是一个蛮好的这个监控的那个东西。好，再回来。好，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谈就是 SCOM 监控的一些建议，一些大家的建议的这个东西了。第一个。当你要规划 Operations Manager 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先确定啊，第一个，你有多少电脑要监控 ，OK？ 还有这些电脑可不可以装 Agent？ 你最好去评估一下啊。第二个，你有多少网络装置要做监控 ，Router 啊、Switch 这些网络装置，啊，它有没有支援 SNMP 啊？第二个，你有没有应用程式要做项目监控？有的话，可能要导入 APM 啊。再来呢，你要不要监控应用程式的状态？这不是效能，就是状态。再来，你要保存的资料的规模，就是你的 SCOM 的那个资料库要保留多久的资料，你要稍微估一下。好，这看你的策略啊。所以呢，我要有出一个 Excel 档，就这个叫 Operations Manager 的 Sizing Help Tool， 它是 Excel 档，就有连接啊。那这 Excel 档打开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填一些数据了嘛，它就算说你应该要几台的什么管理伺服器。你的硬碟要多大？知道仓储资料库要多大之类的。好，那我让你看一下这个 Excel 档。好，我当下来啊，一个小小的 Excel 档，打开，它可以协助你做评估。好，启用。好，然后我要先回到第一页。OK， 好，那出来之后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看嘛，就是说，你要看你要做的是 best practice 呢，还是你是标准部署，还是进阶部署了吗？还是等等对吗？好，假设呢，我今天要部署一个这个这个好了，我要做的是有关 Windows 电脑网络设备应用程式效能的监控，这符合的要求吗？我是这种的，对不对？好，那我就点进去，噔，好，进去之后呢，他就开始问你问题啊，请问一下，你们网络上有几台电脑呢？你可以自己改这个数字，对吧？有多少设备啊？有多少应用程式啊？你们要不要启动？就是啊，按 submit， 对 ，submit， 叮，好。接下来呢，他就跟你讲说，你要监控3000台电脑加500个网络设备，你的硬体必须要用怎样的硬体？有吗？这样可以吗？啊，要几台？巴拉这样子。OK， 所以协助你去规划你的什么规模了 ？OK 啊，你可以做一些报告出来，跟老板讲，然后买这些机器这样。好，那做完了你回到 scenario， 所以他有很多 scenario 可以看哦。
往右边上去一点，好，比如像这个，
像这什么资料库的这个大小的计算，那我的这个 scope 背后资料库要准备多好的 SQL Server， 所以我选这个 DB size 可以 calculator 啊，那开始问你啊，请问一下，你这个资料保留几天？预设是7天嘛，对，啊，那你有多少 server 的电脑，多少的网络的设备？设备越多，电脑越多，收集的资料就越多，对不对啊？好，等等等等，好，最后他就算出那个 DB 的大小的 ，OK 哈，所以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工具，可以协助你做规划的啊。好，那再来呢，就是软硬体的需求。好，那因为你要装，得要装很多的 server， 对不对？会装管理伺服器，啊，装这个 operational database， 就是那个放主站设定档，还有7天内的监控资料啊，还有个资料仓储的资料库伺服器啊，还有 reporting service。的机器 ，OK，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那这些机器需不需要单独放在一台机器上面？对啊，你的项目这些。好，那另外呢，你应该要做出测试跟评估的环境 ，OK， 就是要有一个 lab 环境的，我们就做一下 POC 啊，确定是符合你的要求。好，那这边会有相关的文件，我点给你看，虽然是英文的啊，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打开好，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其实这边你每一个都可以展开，有吗？啊，就说你虚拟化的需求啊，啊，解析度啊，没有最低要多少硬体啊，作业系统啊，就是最低的一些规则啊，一管硬体的全部都有啊，还有防火想要开哪个 port 啊这些东西。好，那再来我们要提一个东西是，如果说今天啊，我要监控的机器是在远端，有吗？好，那远端这个机器呢，它有可能是同一个 domain， 或者是跟我不同 domain， 甚至没有信任关系的话之类啊，那怎么解决啊？有人来问我了啊，如果你要监控的 server 它是 all group， 那你怎么做监控呢？ 你还是得要部署 agent 上去，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跟他之间就没有信任关系嘛？那怎么办呢？用凭证做信任，我这次没有加进去，也就是你必须要申请一支凭证，装在那台机器上面，对吧？然后那个 public key 要干嘛？放在我们这边，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做验证，这样。那接下来就一样了。那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比如说黄色这个是一个远端的一个 site 啊，不管它有没有 domain 的，因为跟左边是不同网域，没有信任关系。然后呢，右边这有两台机器是要被监控的东西，对吧？这时候呢，你可以在当地架一台机器来啊，负责收那边的监控资料。这边不是有 agent 会跑吗？那他不要直接把资料送到左边的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这样可能要跨位，对不对？验证也会有问题嘛啊，所以就在当地加一台叫 GTW 叫 gateway。叫 gateway 这样，好，那他的这东西就收到 gateway 这边来，应该可以吧？哈，好 ，gateway 收到当地的这些 agent 的这些数据，再统一往后送到这个管理伺服器。好，然后这个 gateway 这个管理伺服器之间可以使用凭证做验证，就是机器的 certificate 做验证就可以了，这样。OK， 好，那这种叫做什么？叫做 scope 的匝道管理伺服器，这样 OK 吗 ？OK， 这样设定。那怎么装？其实你把 scope 的那个安装。光碟片打开就会看到了，那就按照步骤一步步装就会有。好，比如我让你看一下，那个 System Center Scope OK， 打开。好，这是 Scope 的安装光碟片，安装画面。OK， 好，你看下面呢有没有看到一个？有啊。OK， 好，这个就装在那台电脑上，叫匝道管理伺服器，这样它就是一个 gateway 啊 ，gateway。那安装过程中就会请你做一些设定嘛，然后要丢到哪个机器去这样子。好，带回来。好了，所以你要注意几件事情啊，就说第一个啊，那个管理伺服器 management server， 它呢一定会把收到资料写到 DB， 对不对？好，那它跟 SQL Server 之间的网路呢不能太慢。太慢，待会有一个文件的，它就这个文件，我点给你看。我有一个需求，就是太慢超过多少时间它就会废掉了，所以你要多快的网络才可以做那件事情。好，我先点到这个文件。好，那我要看那个网路这里 ，minimum network connectivity speed 啊。好，所以看什么？就是他说哈，管理伺服器。跟 agent 之间的网路的速度必须要64 Kbps 以上，看到吗？它有规定的哦。OK， 你要参考一下这样。所以呢，我们要谈一件事情是万一的哈，万一你的管理伺服器跟你的 SQL Server 之间的网路太慢的话，违反那个规则，它就会常常出现错误。OK，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其实哈，我如果要收集这边的这个资讯，我可以在那边加一台什么 management server 啊，加一个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啊。对吧？那、啊、他不是回报给管理伺服器吗？我再连什么 TCP 1433，连回这个有总公司的那个 scope 的资料库上也可以啊。啊，只是说万一中间这个网络很慢的话，就违反 scope 管理伺服器跟 DB 之间那个最低频宽需求，它就 fail 掉，了解吗？那、啊、这时候就用什么？用 gateway， 这样理解吗？好，所以你要考虑一下网络的速度了啊，万一真的不行啊。所以对远端站点，我就建议就在当地做个 gateway server 就好了，这样传回来会比较好，比部署个管理伺服器来的好一点。OK，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在，比如说我们某一个叫新竹厂房好了，那厂房很大嘛，对不对？有很多机器要管 ，maybe 一台管理伺服器会撑不住，收资料撑不住，那就要架好几台，那你可能可以分散放不同的位置，如果它有多个机房的话，可以分散放，但 DB 是同一组 DB。同一组 DB 这样子，好，那另外你也要注意一下防火墙的那个例外需求，好，从文件去查一下哪些要开，好，这个跳过去，好，那再来呢是管理组件哈，你找到任何的 management pack 之后，务必要先做测试，先测试，就好像你要上 Windows 的 hotfix 一样啊，先做测试哈，然后每次会一个管理组件就好了，好，为什么这样呢？就你每次会一个管理组件才会搞清楚说它会 depend on 哪些组件嘛。这样可以吗？可以，然后相关的你就记录下，就知道哪些应该要也顺便设定这样，一次设一个啊，然后去做设定。那设完之后，记得要做备份，备份就汇出了。关键是不是可以设完可以汇出，就把它汇出，将来可以再汇入用的啊。好，那管理组件如果说你要设定复写的话呢， 第一个，请你不要复写预设的组件，你就自己做一个管理组件再去复写它。好，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要停用某些规则的时候，在功能表上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哈，你在某个规则按用键选复写，它会有个停用规则，还有一个复写规则。好，那如果你到复写规则里面去的话呢，刚刚其实有看到的画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已启用，是 yes 还是 no 嘛？你在那边可以把它改成 no 就停用了。好，然后你到停用规则这边呢，也可以把它停用，这很好笑。好，就是如果你要停用的规则哦，拜托哦，不要用复写规则里面去改那个已启用的属性值，直接用停用规则，这样这里才会有用。你知道，就这个停用什么那个选项，对，好，你不要去复写那个属性，直接用停用，好，这个注意一下啊。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要设定一些复写值的话，尽量以什么以比较大的范围设，好，比如说以你自己设的管理组件为单位，或者以群组，对吧？尽量不要以执行个体，比如说我说监控的这个规则呢，我只设监控那一台的设定，这样就不要，这样比较不好，用群组会比较好的。好，不然以后你要去做文件啊，要处理上面麻烦。好，再来是资料保存时间，我们在上一节提过哈，你可以在设定里面找到资料库清理，然后设定它的保存期限。好，然后刚刚有人问到那个是 operational 资料库的保存时间是7天嘛？对，预设啊。那 warehouse 怎么办啊？有人问到这件事情啊，那我直接先跳到那个位置，好，把这个连接点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设定那个 scope 的 data warehouse 的资料保存的期限，或者说捞出它的报表啊，这边有工具可以用，反正我有个连接，点上去，好，你可以参考这个文件去做，好吧？它甚至可以看那个百分比，还不错了，对吗？出一个报表给你看，然后你可以把某些东西拿掉，这样子。好，再回到前面。好，所以不管是操作资料库还是那个 warehouse 资料库都可以设定啊。保存一下。好，再来是什么？找白个字。好，自动解除警示，还是 alert 出来之后呢，就进入所谓的新增状态嘛？除非你去处理它，要不然就一直在那边，对不对？好，你处理完就按右键把它解除掉嘛。好，可是呢，它有一个功能是可以让你自动解除某些特定条件下的警示啊。做法就是在左边设定找到这么一个警示，刚资料库清理的上面有个警示啊。
好，看着就可以了解了。
所以它可以设定说，如果某一个 alert 啊放多久，放了30天都没人处理，就自动清掉这样。有人看到我很伤心的啊。OK， 好，或者说什么？当那个比如一个机器或者一个服务发生错误的 alert 嘛，啊，然后这个 alert 发生就是它有个 error 或者个 warning 之后，结果它那个机器的状态后来变好了，变绿灯了。OK， 一旦变绿灯之后，7天，啊，它那个警示就把它清掉掉。OK， 它第一个是不管它有没有变绿灯啊，过程中一律把它清掉，这样就不会有太久，就不会有太多 alert 在那个地方了。好，就自动把它清除了，你可以自己调那个时间，好吧？那最后做个结论，所以如果你要做监控的话 ，Scope 除了可以监控 intranet 的这些设备或者电脑或者是软体设定之外，它也透过像用 A9MP 监控云端上的 Cloud Service Storage， 还有 Virtual Machine， 对吧？好，那如果云端上面呢，你有自己做的 Virtual Machine VM 的话，那你其实也可以把 MMA 部署到云端的 VM 去嘛，它也是台机器啊，可以吗？哈，只是这样就比较麻烦，是它就会直接透过什么，透过 Internet 回报回到你 local 端的 management server， 对不对 ？OK， 这样通常都会有问题，因为速度的关系。所以你可以考虑干嘛，在你的云端上 Azure 上，你可以做什么？做 VM network， 做网络嘛，接你的 VM， 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网络上加一台 gateway server，OK 吗？收集当地的资料，然后在 gateway server 用 VPN 的方式，对不对？连回到你 intranet 的管理中心 ，OK， 这样就可以做监控。好，所以不管你机器在云端还是在你 local 端，都可以做监控。好，再来，我们所有监控都是建立在一件事情，是 client 端的 MMA 是正常在 run 的，才会送资料回来嘛。所以你务必要确认，就是万一它没 run 怎么办？所以一开始在上一节是不是讲过，如果 MMA 4次回送都没有反应，是会有那个 alert 出来，所以务必要去监控那样的 alert 啊，一个是 那个健康状况超过没有回报的那个，就心跳讯号不见了，一个是断线的那个。OK， 那这个要赶快处理，要不然他资讯就不会送回来，好，对不对？好，第三个，你有没有发觉 SCOM 呢？能够监控什么东西，能够做什么报表，完全在于你有什么 management peg， 对吧 ？SCOM 基本上就是个空壳子啦，可以这样讲。所以如果说你要监控的是某一个硬体设备，你跟 third party 厂商买的，那怎么办？你就问那个硬体厂商有没有，或那个软体厂商，你有没有出 SCOM 的 management peg？ 有，那就买啊，或者是拿来用。好像 VMware 啊，或者是一些 storage 啊，其实是有的，他们都会出，啊，就可以买。然后其实，我很台湾人大概不会办这个课了哈。如果你要自己开发 major peg 是可以做的 ，OK， 你可以到 MMA， 就是 MMA 就是那个虚拟学院，是有那个影片，就是国外的哈，教你如何去写一个 major peg， 是 MSDN 那边的，你可以自己接一个管理组件，这样 OK 吗？啊，如果是设备，你是做设备的厂商之类，这样可以做。好，那刚刚最后我们有看到怎么样透过 Azure AMP 管理 Windows Azure。那我还在等它有没有新版的，啊，希望新版能够比较简单一点，啊，然后能够监控比较多的东西，大概这样。好了，那最后参考资料是这样啊，第一个，台湾微软呢有做一个文件啊，这个安装手册，所以如果你连装都还没装过的话，可以看这份文件，它是中文的，有画面的，你就一步一步照做就会装起来，对吧？啊，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练习啊。然后呢，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这个 MVA 微软虚拟学院的一个课程，算是英文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可以点进去给你看。他从开始介绍 SCOM 一直到最后监控 Exchange 监控什么什么一大堆啊，每个都有啊。好，然后我看一下课程的内容啊。OK。把它放大一下，不能放那么大。好，所以你看它从最第一章是简介了啊，然后后面我把它，我想看它是什么啊？监控这个 Windows Server， 监控 SQL Server， 监控 Exchange， 监控 SharePoint， 对不对 ？OK， 每章都有，一直往下啊，然后还可以监控 Link， 监控 VMM， 监控 App Control， 监控 SCCM、DPM。大概微软有的东西都能有，它全部加进去的啊。监控 Service Manager， 监控 Unix， 啊，监控 Azure 我讲过了，等等。然后这边还有什么？进阶课程里面就会有教你怎么写 Management Peg 这样。好，那课程全部看完，一个课程大概最长是一个小时半吧，最短在三四十分钟。好，虽然是英文的嘛，好，那我建议你可以看看啊，这是这个。那我今天有些内容就来自于这个课程的第一章，它简介 SCOM 那个部分这样。好，那最后一个连结就刚刚看过了啊，怎么样设定那个 Warehouse 的资料库的资料保存期限啊？好，以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我们就下课了哈。好，那我再讲一次我的投影片放在这个地方。好，如果你要下载的话，好吧，谢谢大家。